欢迎回到3月2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最近病危，引发了世界媒体对于李光耀的政治遗产及其新加坡模式的讨论。李光耀被誉为新加坡国父，他担任新加坡总理长达30多年，任内创造经济奇迹，使新加坡从一个缺乏资源、毫无实力的小国发展为世界上经济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他开创了将开放经济和威权政治结合的新加坡模式，并提倡所谓亚洲价值观，在亚洲和世界都享有极高的声望和影响力。但是其压制异见和一党独大等特色也引起相当的争议。那么李光耀最大的成就和局限在哪里？为什么历任中国领导人都对新加坡模式推崇备至？这个模式是否适用于中国？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们知道，在近代世界史上作为这个新加坡的建国之父，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呢是一个传奇人物，在亚洲尤其有相当的影响。我想夏雨良先生，请您先来说一下，您觉得他最大的成就和最大的局限分别是什么？
首先他是一个政治强人，他是一个非常睿智的而且是有胆略的人，他这个得力之处是在于过去殖民地时期留下了一些这个西方国家的法治模式啊、民主的一个基本框架，虽然他没有完全的就是说摆脱一些专制的影响啊、但是呢他在经济上在新加坡这个腾飞的过程中确实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他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所以后来这个所谓新加坡模式形成对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示范或者是影响作用。那中国领导人很多都表示美国的模式无法接受，可以学习和借鉴新加坡模式。那新加坡模式呢，就是把威权政治跟这个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结合的比较好但是要讲缺陷也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个威权模式下它是有可能把这个封建专制的一些东西呢加以应用的，包括李光耀这个父子包括家族的这样一个权力和财富的结合，这些模式呢恰好是中共官员津津乐道的方面。所以我想呢，就是说李光耀这个模式到底能不能在中国复制，我觉得一个是不可能复制它是一个小国或者一个城市模式，第二呢就是说在从复制的这个效果来讲的话肯定是弊大于利。
好，再听听何青莲女士的看法。
我觉得呢，李光耀的模式一般的介绍成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恰好忘了一条最重要的，就是完善的法治。刚才这个夏雨良先生已经提到了，他那个就是西方统治的时候留下了那个法治因素啊。我觉得李光耀最大的特点就在这里。那么就是他这个模式呢，如果你要讲在这个90年代以前，它是不是有缺陷，不适合新加坡，我觉得不是，因为任何模式都有一个时空限制。那么在李光耀在世的时候，李光耀在位的时候，应该说这个模式相当成功，把新加坡从一个半现代化的小国家，就是引导到一个独立和现代化的国家，并且在前期成为这个四小龙之一，在其他的三小龙衰落以后，李光耀又及时地调整了政策，尤其是调整了这个资本吸引政策，那么吸收了全世界很多富豪、高资产净值人士呢，定居这个新加坡，这样呢就保持了新加坡呢在其他三小龙都衰落，新加坡还一枝独秀，这些没有大胆略、没有眼光、没有魄力，我觉得他是做不到的。至于这个李光耀去世以后，这个模式会有什么问题，我觉得那是后人的问题，不是李光耀创立这个模式的人的问题。
好，陈晓龙先生，您觉得李光耀留下的最正面的和最负面的遗产分别是什么？
正面呢，很简单，就是用积极的和适当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负面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李光耀过分的强调所谓的只有一党专政，这个一党执政才能够保证政治稳定，才能够这个保持政策连续，才能推动发展。那么我在这里想进一步谈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新加坡模式？这五个字不是新加坡造出来的，是中国造出来的。换句话讲，新加坡模式不在新加坡，在中国。新加坡的政府是控制媒体，从事大量宣传工作的。但是如果他同时英语是他的 国家语言。如果你用 Google 去查一下英语的 Singapore model 新加坡模式，你只能找到新加坡模特，没有这个词儿。新加坡政府从来没有这么宣传过，把它归纳成微市场经济加威权政府，那是中国和海外华人学者的贡献。换句话讲，这个东西可能不存在。
好，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他所谓最正面的遗产就是李光耀首创了出口导向型经济，让新加坡一个左耳小岛国成为就从第一世界跃为第三世界，在经济上非常成功，实现了现代化。但是它的反面的遗产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它是对抗民主自由的一个反面样板，它是整个二十世纪民主潮流中的一股逆流。这个而且这个他所创立的这个所谓的新加坡模式，扼杀了新加坡人民的创造力。新加坡整个看新加坡的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只有李光耀这一个名字，其他都没有。他们所有的产品都是帕莱品，都是拿来主义。他们在别的方面都没有建树，没有作家，没有科学家，没有什么影视作品，没有什么科技产品，毫无创新。也就是他这个模式整个的扼杀了新加坡人民的创造力。
好，我想那么新加坡模式当然它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它的这个经济哈奇迹。那么我想听一下梁教授您来介绍，也就是说你觉得李光耀把新加坡的这个经济从一个没有资源的没有经济实力的国家推荡到一个世界上最发达的这个经济水平，你觉得它靠的是什么东西？
它主要是一种扬长避短，就是说其实跟日本的模式也有很类似的方面。那你要说它有没有自己原创的 R&D，或者说这个在人家发明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啊，改进啊，我觉得这方面呢就不能完全否定它。
对，
就是说这个它这个成为四小龙它不是没有它的道理。另外讲到它这个有些方面啊，我还觉得李光耀历史上做的一些事情大家还不能完全抹杀，比如说他对共产党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对，
他不是那么从心里边支持共产党的，虽然后来跟邓小平跟其他人也有些合作。他跟邓小平曾经提出过要求中国不要再对东南亚进行这个革命的输出，尤其是停止在缅甸搞红色革命。所以后来呢邓小平采纳了李光耀的这个建议。所以有些事情呢，我觉得李光耀他还是有一个底线的，他不是那种完全没有底线。当然他在这个政治利益和家族利益的结合的时候，他也会很讲现实政治，所以这点我是觉得是应该这样看。
好，何新林女士。
我觉得对李光耀的评价呢，咱们中国人投射了太多的中国的什么呢思维，因为中国共产党呢主张新加坡模式，所以我们大家呢就特别反对。其实我们考察新加坡模式主要是看它对新加坡带来什么。刚才那个陈伯空先生讲到新加坡呢没有多少作家，没有什么文艺作品啊，没有什么科技发明，我觉得呢这都是事实。但是新加坡是一个人口很少的国家，产生这些人才是需要有一定的人口基数。但是有一条，我觉得李光耀，我自己呢是对李光耀这一点我相当佩服，就是管理，不能说管理不是一种创造。他对这个他的设备管理还有经济管理都做得相当成功。我就举一个例子，在这个1996年以后，他已经看到这个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衰落和转移到中国去的危险，于是他制定了相应的资本政策，低税收，就是降低个人所得税和这个取消资本所得税。然后再就是他的法治，让这个银行管理系统呢特别完善，信用很好，所以亚洲的富豪有一半都是取得了新加坡的国籍。我们知道的就有巩俐，还有这个 Facebook 的创始人之一爱德华沙维宁，他们现在都已经放弃那个沙维宁放弃了美国国籍，加入了新加坡。巩俐算过一笔账，说他每年如果收入1000万，那么在这个新加坡他可以多得250万，少交那么多税。所以他就现在成为全世界流动富豪的云集地，这样呢就把这个新加坡的金融经济推向了高潮，也推向了一个什么呢世界领域。我觉得这一点呢其他的国家都做不到，至少是亚洲其他的国家做不到。
我插一句，就是说过去呢这个新加坡在苏州有个工业园，当时一开始还合作的不错，但是后来发现中国政府的一些做法呢是他不能够接受的。后来李光耀后来就很气愤，觉得这个东西是破坏了他们原来的协定，后来呢就决定从那个新加坡工业园撤资。 后来新加坡撤资之后呢，那个苏州又搞另外一个新的开发园。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明了，就是说李光耀他对中国的这种模式，他有很多质疑的地方，他有很多不能接受的方面。
说到刚才何经理你是提到新加李光耀作为一个就是统治者吧，他在经济上的管理上非常实用主义，而且做的也确实不错。但是我想听陈小龙先生或者是陈鹏先生，先请陈小龙先生点评一下。我们知道就是新加坡的一些做法，比如说压制意见，还有就是乃至比如说他自己的儿子后来继任，在西方人看来是一种世袭制，还有他对这个一党独大的这个长期的这种坚持等等，甚至乃至家族方面的财富也有相当多的传闻哈。那么请您在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他在西方国家面临的一些什么样的批评。
除了李光耀个人的专制型性格，还有他把老百姓当顺民，这个除了洗脑，然后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剥夺新闻自由，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新加坡有两大国营公司控制着新加坡整个经济命脉。
嗯，
一个是大马锡公司，一个是新加坡国营投资公司。而这两家公司最大的特点是，据说它和政府高官有相当的关系，但是这两家公司从来几十年了不公布财务报表。为什么？这是很不正常的，只能说明里面有一些名堂。那么我想说的就是，为什么国际社会和新加坡政府自己都不使用新加坡模式，而中国使用，无非就是为了给中国政府的这个统治模式提供一点证明，提供点合法性。但是中国政府对新加坡模式的态度其实是射公好龙，就他并不是真喜欢新加坡模式。原因是新加坡还有表面上的议会民主，这个是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的。李光耀是反共的，中国政府当然也不爱这一点。所以新加坡模式只不过是中国政府造出来的一面旗帜，套在自己身上给大家看。
好，说得很好。好，我们再听听陈鹏先生的看法。
我在2008年夏天去新加坡考察，颠覆了我的很多印象。我在去新加坡之前听到很多说法，说新加坡的模式怎么样。首先我看到新加坡河，这条河是连接内陆跟大海的一个河流，那种昏黄混浊污染之重令我吃惊。这个新加坡是靠那条河发展起来的。另外说新加坡很清洁，那个街道是很清洁。后来我明白了新加坡为什么清洁，它跟日本不一样，日本也很干净清洁。那个新加坡是靠重罚，针对华人的习性重罚罚出来的一个清洁，但日本是靠国民的自觉性得出来的。另外说新加坡人很礼貌，这个我看到其实新加坡人很冷漠，没有日本人那种笑脸，没有台湾人那种热情。另外这个还说这个新加坡啊，这个是廉洁，没错，它是这个高薪养廉，但是当地人告诉我这种高薪良言非常可笑。就新加坡政府总理的这个年薪当时205万美金，那么是美国总统的5倍，韩国总统的8倍，这个法国总统8倍，韩国总统的10倍，是世界上最高的这个年薪。那么另外说这个政府很廉洁，当时新加坡的听了就笑了，就告诉我说，你知道吗，李光耀什么都不当，他有个职务他一辈子都当，叫什么呢，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董事长，也就是整个国家的财富掌握在李家手上。他你想想，他是个投资公司的董事长，他的儿子还继续当总理，整个国家都姓李，他还用着说贪污吗，他随便拿就行了。说另外这个还有，我在这个国家访问的时候我还看到一点，就是他那个这个国家是600平方公里，但是他那个总统府总理府合在一块儿呢，他们那个一栋楼啊，占地是1100亩。我去访问的时候，走过了长长的草坪和长长的坡道，走了半小时才能走到那个巨大的公园，才走到那个中心坡顶上，看到那个所谓的总统府。但是我下山的时候，我很生气，为什么生气呢？在街道对面，乌节街那个对面呢，有个小公园，足球场那么大，那就是人民的公园，就叫做什么伊斯坦纳什么公园，就是人民的公园。人民的公园是那么的小，而一个总理府是那么的巨大，这就是恰恰一个新加坡的对照，就是政府高高在上，人民匍匐在下那么一个局面。还有他们把外劳安排在北部，有个人专门开车。一个朋友带我去看北部，他说你看看新加坡，把那个孟加拉的外劳，马来西亚的，还有印度的和中国的外劳安排在一些坟地里面搭一些坟地中间加一些简易的这个简易房。他说白天上班拿他们去工厂，下班拿他们回来，没有公共车去，他们形同野鬼，野兽住在那里，说这是完全的歧视外劳。
好，说到这个李光耀，我们知道他还有一个重要的这个政治遗产，就是所谓的这个亚洲价值观。那么他是把这个所谓亚洲价值观呢，作为和西方价值观一种对照的一种观念哈。那么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中国也是对他评价很高，那么认为他的这个所谓亚洲价值观对亚洲国家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那么何经理女士，你对这一点怎么看？
亚洲价值观嘛，说穿了就是这样的：政治上崇拜威权， 经济上家族经济，然后呢就是文化上呢就是政府管制舆论，
嗯，
这些呢应该说这个亚洲价值观呢早就已经破产了。李光耀呢在这个2004年他们那个人民什么党啊败选以后，就是那个以微弱多数当选以后，他已经知道不行了，所以呢就退出这个执政的位置。现在呢就是李显龙有明显的李光耀依赖症，李光耀如果去世以后，李显龙能够解脱这个依赖症，另起炉灶创新，把刚才陈破空先生谈到的这些问题逐步解决，那么呢他就是一个李光耀的好儿子。
嗯，
如果要是他不能解决，只能够是不李光耀的后尘，按照李光耀的那个旧有模式统治新加坡，新加坡肯定会出问题。因为现在的新加坡人民不是这个60年代的新加坡人民，
嗯，
那时候的人民呢名字没开启，权力意识没觉醒，经过几十年这个新加坡有民主无自由啊这种生活以后，老百姓的权力意识已经觉醒了。我觉得呢应该会有一个改变，既是个挑战也是个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呢是双向的，既可能向坏也可能向好。
嗯，好，夏立良教授。
我觉得这个亚洲核心价值观他在这个倡导方面呢，倡导的是礼义仁爱，
嗯，
也就是所谓的儒家思想，当然不完全是说中国的，它可能是整个亚洲所共同的一个精神遗产。然后呢他在实践上面表现的是特别注重家庭亲情关系，注重这个自己的这种团体或者讲利益圈子，所以这种做法呢可能就会跟法治跟这个自由民主有相悖的地方。所以核心价值观这个到底是谁来赋予，是官方赋予还是民间赋予还是大家广泛的认同，直到现在其实没有一个统一的核心价值观。
嗯，好，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亚洲价值观李光耀提出来这个说法是个伪命题，因为不存在亚洲价值观。李光耀的说法无非就是想证明亚洲特殊论，这个民主自由在亚洲不能完全适用。
嗯，
实际上亚洲各国比方韩国日本还有印度，他们的价值观都各有自己的特色，但是他们都认同民主自由。亚洲四小龙当中，韩国、台湾还有这个香港其实都在要求民主自由。
嗯，
所以这个而且最大的问题，你要李光耀想把亚洲价值观推广到把中国纳入进去，但是李光耀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中国、越南和北朝鲜这几个国家是被来自西方的另外一种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给征服了。
嗯，
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价值观和亚洲绝大部分国家的价值观毫无关系，而且是完全对立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亚洲价值观从来就不是不存在。
嗯，好，我想听听陈伯先生意见。最后，因为我们知道哈，就是说在中国的官方媒体在提到李光耀的时候，经常引用他的一句话，就是他说他不赞成一人一票民主制度，这种制度呢会造成社会的崩溃。那么中国政府对他这句话是非常的欣赏。那么这个也和李光耀推崇的这个亚洲价值观是一脉相承。那么您的看法又是什么？对于亚洲价值观？
李光耀是中共领导人的教父、导师、老师。在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的时候，受到非常大的启发。李光耀告诉他，用威权政治来发展经济，而且中国也是那么大人口，这个邓小平听了言听计从，觉得这个，而且看了新加坡模式非常成功。邓小平还在那个新加坡的郊区贵宾山上种了一棵树，但是我去看的时候，那棵树已经死亡，用一棵幼树代替，在跟那个深圳锦绣公园一样，邓小平种的树都死了。那么这个邓小平把新加坡模式搬到了中国，就在那一年的12月三中全会上，邓小平确立了就是这个政治搞死、经济搞活这个所谓的这个改革开放路线。那么后来的江泽民、胡锦涛他们，包括汪洋，都在谈新加坡模式。但是李光耀本人他是矛盾的，他是个实用主义者，他在谈亚洲价值观的同时，他在外交上是亲美的、亲欧美的，他的这个法治是英式留下的法治，而他是要求美国驻军，要求美国来保障新加坡的安全，美国的军舰可以停靠这个新加坡。所以他这个实用主义就是把那个表面上在政治上呢他是在亲中，实际上呢他在这个国际事务上是亲美。所以最近呢几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刚才何青莲讲到2011年他的选举失败，
这个人民行动党只得了60%的选票，是最失败的，以前都是99%、95%甚至100%，那么他失去了执政，而且反映了新加坡的人在要求民主，在一个执政党控制全部的资源情况下都有40%的反对票，说明新加坡的民主呼声已经高涨，他已经看到已经这个他的模式已经示威，那么说中国不能实现民主，只能对这个中国有利，事实上对中国有5000年，什么叫做崩溃，他说中国一民主就会崩溃，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无外乎就是改朝换代，无外乎就是换一个朝代，按现代的关键就叫政党轮替，或者叫做政权轮替，可能有短暂的一些冲突或者是不平静，但整个中国历史看来都是说人心失定，总的来说是那个大的大势，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他的这个模式啊，在这个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生命力都在疲软。
嗯，好，陈小龙先生有什么要补充的，请简短一些，我们时间不多。
对，我觉得李家这个李光耀关于中国不能走自由民主道路的这个判断，将是他墓碑上的一块这个耻辱。
嗯。
原因是中国早晚一天会摆脱专制，虽然中国被共产党改造的整个社会非常畸形，这个走向民主自由道路会比较漫长，可能要花很多时间，但是中国不可能永远专制下去，中国老百姓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不可能永远当顺民。
嗯，
李光耀自己的这个李家天下在他去世之后很快也会发生重大变化，但是新加坡的民主自由化将会比中国顺利得多，因为幸好李光耀不是共产党。
嗯，好，最后我想听听何青莲女士的看法，因为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李光耀一直和中共的领导人一直亲善哈，并且就是关系也非常好，但是我们知道在西方媒体有个看法，就是李光耀呢是政治上亲中，安全上亲美，他和美国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而且邀请美国呢驻军新加坡，那么你觉得他的亲美政策里面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有没有一点制衡中国影响的这个考虑在里面？
我觉得你刚才已经事实上谈到了，政治上亲中呢，是因为他的威权政治和中国这个政治吧，是同质的，所以呢有亲和感。那么但是中国如果强大，他又感觉到威胁，所以他安全上要依靠美国。他的这一套理念被亚洲国家呢发展成什么呢？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靠美国，成为东南亚、东亚很多国家的共同奉行的原则。但是李光耀呢对中国不能实行民主的判断是错误的，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判断也是错误的，这一点比如他关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他认为就在6年前他还说还会持续10年20年，那么大家现在都知道经济增速已经不行了。所以这些预言式的判断没有意义，但是我们评价李光耀，承认他对新加坡过去曾经做过的贡献，承认他对新加坡现代化进程中间的努力，我觉得这就行了。不要把它当作一个中国的经典范本。
另外，我提醒大家不要完全忽视李光耀近年来其实对中国政府的很多做法是保留态度的。他后来在一些公开谈话里边，其实间接的对中国未来这个趋势做出了。